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五课。在前面的信息当中，正儿跟您介绍了这门课程的大纲和构架。那么上一次课程呢，我们就走进了家庭所面临的各样危机、各样的挑战中的第一个，就是关于离婚后的家庭的牧养。正儿提醒您，关于离婚家庭的牧养，其中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如何帮助这些离婚后的弟兄姐妹们去寻找下一任的配偶，或者是去重建他们新的婚姻关系，或者是新的家庭关系。牧养的重点应当是重建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把眼光完全的聚焦在神的身上，让神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意，使他们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无论是他们的婚姻、他们的侍奉、他们的儿女，通通都交托仰望给神。那关于离婚后的家庭牧养呢，我们特别的需要注重的是门训，一对一的陪伴、辅导、门训、关怀和守望。这是一个教会可以带给离婚后家庭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当然，如果您教会当中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也不妨为他们组建一个小组，使他们能够彼此扶持，相互的守望。这是上一次课程正儿跟您分享的离婚后的家庭牧养的重点。今天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单亲家庭的牧养。我们要来了解单亲家庭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并且鼓励单亲的弟兄姐妹们充满盼望的依靠着神，去在主里面成长，在主里面重新建立家庭的完整和合一。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和学习的内容。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做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并不是孤单的。我们生在你的家中，即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的破碎、跌倒和孤独，但是主耶稣，我们在你的家中就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有那合一的关系，彼此建造的美好。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牧养单亲家庭的时候，也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看到在主里面的盼望，在主里面的够用，在主里面的完全。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程，单亲家庭的牧养。首先，我们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是单亲家庭？很多的人都以为说，单亲家庭是因为离婚率越来越高，离异造成的单亲的现象。没错，这是大部分的原因，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丧偶，也有可能是因为夫妻长期的分居导致了一个单亲的状态，或者呢，由于未婚生育，有一些的姐妹们就单独的生下孩子，然后呢，自己一个人来抚养，这也造成了单亲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单亲的定义不仅仅是因为离异而造成的一种单亲家庭的状态，也因为丧偶，或者是夫妻长期的分居，或者因为未婚生育而造成只有父亲或者是母亲的一个家庭的结构。 因此呢，在教会当中如果有单亲的存在，我们要仔细的去分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单亲的状态。而且呢，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需要知道单亲的难处其实是一样的。首先呢，他们会觉得什么都不够用，时间不够用，金钱不够用，体力不够用，情感不够用，好像什么都不够用。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可以想象，本来由于夫妻两个，父母亲两个人同时可以承担的家务活，家里面的责任重担，教养儿女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教会的责任等等，现在通通的需要一个人来操持和承担所有双亲应当承担的责任。当然时间会不够用，而且一个人去养家糊口，又要照顾孩子，金钱当然是不够用，体力更是了，要需要重活轻活，什么活都要自己一个人干，不是自己应该干的活也要自己一个人承担。这就是单亲常常感觉到自己什么都不够用。当然还有又要疗伤，又要关心自己一个人孤单的需要，又要关心孩子们成长的情感上的需要。所以单亲的人也常常感觉到情感也不够用。所以第一个单亲的难处就是他们觉得什么都不够用。第二呢，就是什么都不完全。他们拥有一个不完全的家庭，一个不完全的生活，一个不完全的情感，一个不完全的关系，好像什么都不完全。真儿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牧者们，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处于不完全的状态，而是说他们深深的感觉到不完全。真儿并不是说一定要有配偶，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的架构，人才可以觉得完全，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新造的，我们不一定需要拥有一个完全的外面彰显的架构，而使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完全。我们可以在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宝血的洁净和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里面，时常的感觉到完全。可是这一群单亲的家庭的，无论是家长还是儿女，他们常常都有一种不完全的感觉。特别是在一个教会当中，如果身周围都是一个完全的家庭的架构的话，单亲的家庭就显得格格不入，而且非常的难以融入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架构的当中。那我们该怎么去牧养和关怀这一群人呢？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九节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一段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的精辟，涵盖了一个单亲家庭他深深的感觉到不够用和不完全的这两点，但是在主的恩典上面就已经得到了补足。耶稣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单亲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时常的仰望神，时常的从神那里吸取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并且让神的恩典复辟他们，使神的恩典能够在他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下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牧养单亲家庭的重点是什么。第一，我们首先要让亲爱的单亲家庭的弟兄姐妹们深深地去意识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究竟谁，究竟什么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有很多的单亲妈妈曾经对我说过，哦，真儿，我觉得现在我生命当中什么都不重要，只有我的孩子最重要。或者呢，我听过单亲的爸爸说，哦，我现在觉得生命当中什么都不重要，只有我的工作最重要。您会发现，在单亲的状态当中，人会产生另外一个极端的偏颇的一个不平衡的价值观念。 以前可能还懂得说稍微的平衡一下，为自己的配偶，为自己的父母，或为工作，为孩子，在这几方面权衡一下。但是现在因为单亲了，好像忽然之间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欠缺了，所以呢，干脆就把所有的重心和重点放在另外一个部分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我们要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的生命目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让这一群弟兄姐妹们看见，我们除非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过好我们现在的单亲家庭的生活。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孩子，不是工作，不是父母亲，不是未来的配偶，也不是我自己的破碎的情感。最重要的是让神重新在这个家庭里面居首位。不管因为你过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单亲的状态，即便是配偶逝世，我们也重新的需要调整。因为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配偶过世之后，人很难出离这种伤痛，所以把好多的时间都拿来疗伤，把好多的精力都花在回忆过去，而不能够把目光注视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未来上面。除非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否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过好单亲的生活。又好比如果您过去是因为未婚就导致了自己现在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或者是单亲的父亲，都有可能。那该怎么做呢？首先是要积极的悔改归向神，然后呢，把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目前的这一个破碎不完整的小家庭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让教会和你一起来牧养你的这个孩子，同时自己积极的来寻求如何在神的话语当中真理里面去受装备、受造就和成长，好叫你自己将来也可以成为那些青年人未婚就同居或者是未婚有一些性行为这样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和错误的行为，你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和帮助和指引和提醒者和忠告者。所以这个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究竟谁和什么是最重要的，让神来居首位，使我们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每一天能够住在神的话语当中，让神来做我们的安息，让神来做我们的喜乐，让神来做我们的供应，让神来做我们的盼望。当我们心里面有安息、有喜乐、有供应、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那些不完全感、不够用感、不满足感，通通都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和融化。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而珍儿就曾经见过这样的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由于她的前夫是有家庭暴力的倾向，不仅仅是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对他们施行暴力，在情绪上面也不断地对他们施行暴力，以至于这个姐妹最终不得不跟她的前夫离异，所以她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而她并没有让她的生命凄凄惨惨地停止在那一步，而是她全心地来追求神，她到了神学院受装备，她把自己的全心都投入到宣教的工作上面，然后呢，让这两个孩子也能够活在教会中，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使教会全体一起来帮助她喂养她的两个孩子。珍儿在这个姐妹的生命当中看见了那一份安息、喜乐、供应还有盼望，他并没有让他的生命停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不肯走出自己的伤害，乃是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上真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哪能与那将来永远的荣耀去相比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作为牧者，我们作为教会的家庭事工的同工，真的需要让我们单亲的弟兄姐妹们把眼目重新的转向神，让他们真正的回答他们目前生命当中究竟是谁，究竟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他们需要回答的就是，究竟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共同的知道说，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团契。因此如果你的教会当中有几个，哪怕是两三个单亲的家庭，你就可以组织一个单亲的小组。这个单亲小组重要性在哪里呢？它会带给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有和平的福音，有和好的关系，还有一个和美的团契生活。并且在这个单亲小组里，大家谁也不会嘲笑谁，谁也不会论断谁，而是能够在这个小组里面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守望。这就好像珍儿所说过的离婚的小组一样的，虽然离婚小组有可能和单亲小组是一个重叠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单亲小组里面有一些并不是因为离异而成为单亲家庭的，那么你就需要专门的为他们成立一个单亲小组。这个单亲的小组能够带给这一群弟兄姐妹们和平的福音，和好的关系，还有和美的团契生活。而且在这个小组里面，孩子们能够得到自己单亲的妈妈或者是单亲的爸爸没有办法给予的整个整全的爱，他们需要真理和真爱的浇灌。而在这个小组里面呢，他们可能可以品尝到某个弟兄给他们的父爱，或者是某个姐妹给他们的母爱。在这个团契里面，他们也能够和其他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们共同的去学习真理，共同的去认识真爱。好，下面珍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一下，对于单亲家庭的孩子们，我们特别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牧养呢？刚刚珍儿已经提醒了，孩子们特别需要的是真理加真爱。而对单亲家庭的父母亲，我们来培育他们，我们来装备他们，去提供给孩子们正确的真理和话语的教导，并且同时呢，也让他们尽量的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好的母爱或者是父爱。而他们没有办法提供整全的那种父母之爱呢，就需要整个教会来一起提供和补足。孩子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多多的疼爱。因为这群孩子他们本身就活在一个不健康的不整全的状态当中，所以他们更加的需要有多的爱和接纳和怜悯。要让孩子们做孩子，不要让他们提早的去成熟成长。有一些单亲的妈妈让自己五六岁的孩子就承担很重的一些家务活。珍儿不是在这里批评这些姐妹们，因为珍儿深深的知道一个母亲是多么的疲倦，如果自己一个人需要承担所有的家务和所有的重担的话，的确是不堪重负。但是珍儿也要提醒，如果您的孩子还未成年，还才是正在长身体的十岁以下的这样的状态的话，千万不要太早的施加给他们情绪和身体上的压力。让孩子们常常的听到你说，你已经这么大了，你为什么不能分担妈妈的重担？或者是，你怎么总是长不大呢？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现在的感受。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急切，但是这种急切却会带给孩子们过早的压力和不应该有的重负。多多的疼爱孩子们，让孩子们做孩子，让他们玩，让他们有快乐的生活的环境，让他们不要活在你自己的阴影当中，让孩子们能够尽其量的健康的成长，多多的疼爱他们。第二呢，多多的教导他们，疼爱并不是溺爱。 疼爱是在神的真理上面的真正的一种圣爱，里面也包含了要教导他们，塑造他们的品格。如果您曾经是因为犯罪，比如说婚前的性行为导致你未婚生育，所以你现在是个单亲的状态，那么你可能就需要用你自己的现身说法，让孩子们知道这样是错的，这样有极其可怕和严重的后果，要帮助孩子们树立他们的品格，塑造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健康的自我的形象，教导他们读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各样的知识，做正确的决定。还有呢，多多的聆听，让孩子们有机会得医治。如果孩子们常常是属于一种情绪暴躁，或者是不愿意说，但是又有暴力的这种倾向的状态，你可能需要让牧者，或者是心理的辅导，或者是家庭的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导师来陪伴孩子们，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聆听，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分享他们心里面的痛苦、黑暗、软弱，还有需要得医治的地方。对这样的孩子呢，还需要多多的陪伴。那在真儿的教会的家庭事工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家长偶尔会带一大群的孩子出去聊天，或者是给他们吃一些小吃，带他们出去约个会。那这里面的孩子呢，就有可能是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他们有可能得不到自己的父母亲的全世间的陪伴，但是由于教会其他的家长愿意提供时间陪伴他们，他们也同样的在教会当中健康的成长，能够体会到教会当中所给他们的那种父爱和母爱，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在一个安全的、接纳的、慈爱的环境当中。还有呢，要提醒单亲的弟兄姐妹们多多的忍耐，信靠神的工作。你可能会看到单亲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极其叛逆的时期，那也不要担心，要多多的忍耐，多多的祷告，信靠神的怜悯，信靠他的工作，不住的祷告。要牢牢的记住这几点，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也不要为孩子什么都做，不要什么都为孩子做。正而在重复，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只能够尽我们的力，并且把孩子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不要为孩子们什么都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为了孩子就赶快去结一个婚，为了孩子就赶快去学某个课程，为了孩子连教会都不来，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把孩子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偶像和他全部的喜乐、盼望、满足感的所在，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为孩子们什么都做，不要什么都为孩子做，这一点呢，就是要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承担一些责任，要让孩子们知道说，很多时候他们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也有神美好的心意和祝福。如果他们始终是一个索要的状态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感恩的心态，这也会带给他们未来一生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怨恨，也很难建立跟神跟人之间那种健康美好的关系。好，最后呢，正儿又来跟您分享这样的一群单亲的家庭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个人的需要，我们该怎么样帮助他们？我们要让他们深深的知道说，他们需要辅导，他们需要朋友，他们需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向导、有陪伴、有属灵的导师。同时呢，他们也需要运动，需要休息，需要成长。让这五个需要呢，成为单亲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了解、明白、认识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们可以因为知道自己需要辅导，他们就会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辅导的书籍，寻找辅导，寻找生命的导师，寻找一个属灵的长辈，来带领他们在真理的装备和真理的认识上面日进的加深。 并且他们需要朋友这件事情会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在团契生活当中，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生活里面，而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压力和生命当中的高低起伏，使他们用一个更阳光、更正面、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单亲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问题。他们除非知道自己需要朋友，否则的话他们很容易缩在自己的舒适圈当中，不愿意与人接触。甚至有些单亲家庭当中的弟兄姐妹呢，很快又发展出一些抑郁症的倾向，甚至是轻生的这种念头，这都是很可怜很可悲的。然后呢，提供给这群单身的弟兄姐妹一些运动的机会，比如说你可以组织教会当中一起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一起去游泳，一起爬山，一起去郊外等等，这些让他们运动、让他们休息的项目，鼓励他们走出去，鼓励他们能够放眼看神所创造的美好世界，能够着眼在神更大的国度的需要上面，而不是他们自己小小的那个需要。然后呢，还要不断的陪伴他们成长。在面对单亲家庭的牧养时，亲爱的牧者、亲爱的同工们，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明白，针对这样的家庭，我们需要的是改变他们生命的状态，而不是急于改变他们生活的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建立错误的目标，让他们再婚，或者是让他们经济得到改善，或者是让他们搬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全新的环境就能够更好。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目标。正确的目标是他们要改变目前生命的状态，使他们重新的去归向神，让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不断的滋润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新生的盼望，能够得到神那里来的安慰、赦免、重建和满足。因此牧养的重点，如果用这六个字的话，就是关爱加上盼望加上守望。我们教会能够提供的就是不断的关怀、不断的支持单亲的家庭，并且让他们透过神的话语看见盼望，并且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守望，使他们能够活在教会的肢体当中，不再感到孤单，不再从错误的目标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事实，而是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生命的状态。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好的，我们下次课程再会，神赐福给您。